FM 103中广流行王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五点到六点，一个小时的蒋公厨房，叮咚，准时开张。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o 蒋伟文，今天是11月13号 ，It's a Saturday， 是个礼拜六，马上进入我们的蒋公周记。大概快要一个月以前呢、收到了Jackson 小学的通知，就说他们快要有期中考了。然后呢，又把尤其特别是国语的部分呢、老师又把一到三年级他们所有学过的这个生字呢，传了一个生字表过来。哇，我一看呢，比如说从 bopomofo 这样每一个这个注音符号开始算起的话，大概有 maybe。比三四百字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他所学过的所有的生字，他也包括了认读字啊，认读字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写这字，可是他看懂。那老师为什么传这过来呢？就是说他在这一次的期中考上面呢，除了三年级学过的一些生字以外呢，一到二年级他们所有学过的生字，每一课的生字，他都第一个要认出来嘛。第二个不能写注音符号，一定要把这个字写出来。那你知道现在期中考有时候不是只有选择题，尤其国语的期中考可能要写一些这个 sentence 啊，写一些句子。那这句子里面如果要用到一到三年级的一些国字的话，他不能写注音，他必须要会写。如果说他写了一个字，然后老师一看他是写注音，然后这个字呢是他曾经学过的生字，那这样老师会把他扣分。好，所以说我一看，哇，这密密麻麻300多字哦，我就想说，哎，这一次感觉好像蛮有这种让他去认识到有关考试的准备的，让小朋友了解说考试要怎么去准备哦。所以我就跟 Jackson 讲说 ，Jackson 啊，你快要期中考了，我们现在呢，你看这么多字，你是不是很多都忘记了？这样子，我们现在每天，来复习一些字好了，每一个不同的字，爸爸念一次，然后你来写一次。那你不会的话，我们就来复习这样子。等于说，在家里先做个模拟考这样子啦，只是对字的部分。然后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反正就是礼拜六、礼拜天啊，然后每天啊，下课以后就开始复习这样。可是说实在的，小朋友三年级了，他每天下课以后，他还要去英文的安亲班去学习英文哈。然后回来呢，也有学校的功课要写哈。所以其实我看他其实也是蛮努力的，就是说有时候下课回来吃完晚饭他就开始写功课，写完功课他大概只有半个小时做他想做的事情，比如说他有现在很喜欢看一些图书馆借回来的漫画书，或者是一些课外读物这样子，放松一下这样子。那日复一日，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他都是这样，就是他所有事情做完以后已经准备刷洗脸要睡觉了，不像以前可能一年级二年级哦，他还有很多时间跟弟弟玩，不管是玩积木啦，玩玩具啦，或是看卡通啦，或者随便画画图，或者就是发懒这样子哈。他现在只有礼拜六礼拜天比较有这样的时间了，但是因为期中考又要到了，那我真是希望让他学习到不是如何考高分的，而是如何去准备一个考试，不是说好像就碰碰运气啊，就是大家记得住记不住，而是真的让他知道说你看你有三百多个字要学，或者要复习你该怎么做，你总不能积到最后一天我们再来复习吧。所以现在变成说每天啊，晚上他要睡觉之前我们就简单的复习一个比如10到20个字这样子，然后他如果不会的话我们就把这个字写起来，然后他就每个字写5遍这样子。那第二天早上呢，我发现早餐的时间我也开始利用这个吃完早餐最后的10分钟然后复习个10个字这样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之中已经进行了大概2-3个礼拜、这2-3个礼拜我真的看到 Jackson 非常非常努力、就是他也不会说、爸爸我不想复习，或者这个字 我不会写，我不要再写了，我不想在早上吃完早餐还要爸爸你还要练习写字真麻烦，因为除了国语还要考自然还要考社会还要考数学，其实蛮多科目的。那英文当然他的小学的考的是比较简单的，他的安亲班反而更难一点点。对呀、他还要准备安亲班也会有考试，他的英文安亲班可能会有什么，这样听起来好像很繁重的样子。不过事实上我去看其实就是一个 怎么了解去分配自己的时间、哦、那我觉得他已经到三年级了，他要需要去了解这个，所以我就真的是全力以赴，每天都花时间陪他，就是让他了解怎么样去安排自己的时间，把功课做完以后，然后怎么去复习哪个东西这样子。那最近因为这样的早上复习晚上复习，每天在练习写字、哦、他的字写越来越漂亮了，而且呢他的这个运用笔画也越写越正确了，因为你笔画正确你的字才会写得好看。那然后最近呢，因为我也感觉到老师或者学校这边对三年级的期中考比较重视，因为在期中考之前他们至少有三个模拟考，比如说国语就可能有三个模拟考，数学也可能有三个模拟考，就我发现Jackson 的模拟考都考得很好哦，都是以前可能都考60、70分这样，最近都考89分、96分。但分数我们不是那么重视，可是分数是个指标嘛，就是他到底记得多少。然后最有趣的是前两天他回来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爸爸。”然后就看起来很难过的样子。我说：“你怎么啦？”我又欲言又止这样子。然后快要到家里的时候，我说：“没关系，你说，爸爸不会生气。你说什么事？”我今天考了社会。我考了73分，他就哭了，你知道？然后我就觉得蛮心疼他的，然后我就马上抱抱他，我说 ：“Jackson， 你考73分没有关系啊，73分，而且是模拟考嘛。那重点就是要告诉爸爸说你哪里不会啊，所以你考73分，那太好了，我们就待会来看考卷，看你到底哪里不会啊。对不起，我讲错，不是社会，是自然。”自然他考了73分，那因为自然我从来没有跟他复习过，因为我不知道自然在教什么。可是因为他考卷回来，我就看了一下啊，有关浮力啦，有关不是说社会浮力那个浮力，是东西会浮起来的浮力，风力啊、电力啊，或是有关于花的一些结构，比如花蕊啊、雌蕊啊、雄蕊啊、花萼啊、花瓣啊这些很简单的东西，稍微 go over 一下就好了。但是他的态度真的让我觉得他有认真去学这个，而且他对自己考得不好也很难过，因为其实他考不好我从来没有处罚过他，我没有说你考不好你不能怎么样，那反而是我都奖励他。那这个整个就是复习期中考的过程让我觉得他真的成长了很多、啊、然后陪伴小孩真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也好好陪伴自己小朋友。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呢我们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大卡斯艾怡良的我多想变成他。听完这首歌马上回到蒋公厨房。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 We're back， 我是 Jacko 蒋伟文。第二段第一个单元，蒋公来说菜。那天呢在这个翻冷冻库啊，就想说因为在疫情之前呢买了很多肉类啊、鱼类啊，然后就把它冷冻起来，有没有想说不要常常出去买这个食材。那最近就想说把这冷冻库的东西都把它消掉，把它用掉，打开了一看，哎，还有一斤排骨啊，而且我记得这一斤排骨当时买的时候是买上好的排骨，就是我特别挑过，肉啊、软骨啊都很匀称这样子，看起来就很好吃的样子。没想到它已经冻在我的冷冻库快一个月了，赶快拿出来，然后想说来做个什么呢？最近天气变冷了，来吃这个豉汁排骨好了，因为它可以配饭嘛，或者是你可以干拌面都还不错，而且因为天气冷就想吃一点稍微重口味的。那豉汁排骨呢就是有用这个豆豉啊，然后再加上一些蒜啊、姜啊、很棒的一些辛香料啊、一些辣椒的辣味啊，然后最后呢抓腌完以后呢去大火把它蒸个十几分钟啊，然后就变得很好吃的。这个不管是你在饮茶的时候会吃到这种豉汁排骨啊一小碟这种的，或者是有时候会来做饱饭啊也会用豉汁排骨饱饭，或者做一个很棒的豉汁排骨料理啊，配饭配面都很棒。好，那这个排骨呢因为它已经冷冻了一个月，快一个月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件事要做的事就是要把它里面的血水还有冰箱的味道把它去除掉。好，所以拿出来解冻以后呢，我就把它泡在水里面，然后用活水去洗它。就是第一个呢先用手搓这些排骨，水这样一直出来去洗它，洗个两三次，然后把这拧干这样，然后再洗一次，洗到那个水都没有污浊感，然后我还继续把它泡在里面。 大概泡个20分钟到30分钟、你会发现呢，刚刚虽然洗得很干净的排骨，可是你把它泡在水里面，它慢慢的还会有血水从骨头里冒出来，那那个水呢就变成有点暗红色的感觉，越靠近排骨的地方就越有暗红色跑出来这样子。所以你泡个20分钟，如果有条件的话你可以泡1个小时也可以齁。那最好是滴一点水，让它有一点活水在跑，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反正就要换一下水齁。那我是泡了大概20快30分钟，把那个水再沥掉就干了。那这时候呢就要把这个排骨用纸巾也好，或是用手把它挤干净。排骨用手挤干净可以吗？可以啊，因为你泡水里泡很久，它已经吸了很多水啊。那有人会说，那吸饱了水很好啊，这种排骨但吃起来才 juicy 啊。但是呢，这样子的排骨如果吸饱了水，饱这么久的水，它很难再吃味道了。尤其我们这个豉汁排骨是用蒸的，蒸进去味道，所以它这个很难把味道蒸进去。所以你一定要把排骨拧干了，用手把它拧干。那后来你也可以用厨房纸巾把它擦干，擦的干，然后拧干的排骨，待会才好，这个腌料进去哈。然后我们就放了一点盐，然后再来一点胡椒粉，然后呢再上了一点这个绍兴酒，把它抓一抓，然后最后呢再用太白粉把它勾了芡哈。可是你会觉得说，哎，可是那个豉汁的味道都还没进去，你就先。不是勾芡，先用太白粉先保护它了，先让这里面虽然你拧干了，可是它其实吸饱了水分，所以还是有水分在里面，你用太白粉呢裹在外面，让它把这个水分保持在这里面，然后呢再放一点油，让这个排骨呢这个有待会去蒸的时候不粘在一起。好，这时候这个排骨就已经备料好了，就放到旁边。那你需要的新香料就是这个，比如说蒜末、姜末，然后我还放了点洋葱末，然后再来就豆豉哈。豆豉你可以用干的，或是你可以用这种现在有一罐调味好的湿豆豉啊，是比较方便的。那干豆豉的话，你可能还要先用油啊煸炒过啦，然后加一点糖啊什么的，是比较麻烦。那我那天是用湿豆豉，已经调味过的了哈，那就简单很多，就先热锅。我们要先把这个豆豉的酱先做出来，先热锅放了油，先把姜末、蒜末、洋葱末，我是用红洋葱末小小的，那都1:1:1这样子，把它炒香了。炒香了以后，这里面都是姜啊、这个蒜啊、洋葱的甜啊、香啊，还有它那个味道都有在油里面了。这时候就把我调味好的豆豉也放进来，也拌炒一下。那在拌炒的同时呢，你就再加点调味料进去，加一点盐，加一点糖，然后再加我加了一点鱼露啊，让这里面的咸的味道比较有层次感，不要都只是盐巴跟酱油的味道，再加了一个鱼露进去啊，它那个层次感就更丰富了。然后呢，最后这个炒好了以后呢，我还把这个炒好了以后，你就要把它放凉，取出来把它放凉，因为它变成一个比较稠的酱料的感觉哈，有这个蒜香、姜香、洋葱的甜、洋葱的香，然后再有豆豉的这种酱香啊，全部都封在这个酱料里面了。然后那个鱼露下去炒也会变很香嘛哈。那个酱料放凉了以后呢，你再把它铺在你的那个豆豉排骨肉上面。所以你找了一个这个有一点深度的盘子哈，就是要蒸的盘子，把排骨铺在上面，然后再把这些刚刚这个酱料通过把它铺在上面，铺在这排骨上面，然后再切一些。这个辣椒，如果你爱吃辣的话就不要去籽，如果你怕吃辣就把它去籽，然后切末，然后红红的撒上面，整盘去蒸，大概蒸个12分钟，然后再焖在里面，焖个3分钟这样子。然后在去蒸之前你可以再滴一点香油在这上面，那一蒸完这道料理就完成了。那其实呢，这个豆豉酱呢，如果你要它更入味的话，你可以在去蒸之前呢，先跟排骨抓在一起，你不要把它铺上面，你直接跟排骨抓在一起，然后呢，先摆个30分钟，让这个味道再更入味一点，然后呢，直接把它铺在这个盘子上面去蒸。铺在盘子上去蒸的时候，有一个小小的 tips， 一定要注意，排骨啊，不要叠在上面，一定要分。均匀一点，因为你去蒸了它这样受热比较均匀。如果你有些排骨叠在上面，有些被盖住了什么，这样其实会有些地方可能不会那么熟哈，所以这边要特别注意了哈。蒸完了豉汁排骨一拿出来，那个一开盖啊，那个味道就可以配3碗饭了，拌面也很棒，直接吃也超棒的。别忘记撒点红色辣椒上面，那个颜色才好看，好不好？好了，那今天讲就是豉汁排骨啊，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到我们蒋公厨房。 FM 零零三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我们回来了。是的，今天就是我们的蒋爸爸教小孩之教养大师来解惑。那今天我们的教养大师就是我的好朋友罗宝红老师 ，Henry Low。宝红老师，你在线上吗？
我有在线上 ，Jacko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天气比较凉一点了哈，在新竹应该也比较冷吧哈。Yeah.
没错，就尤其是我住这边风很大，新竹是风城
啊。首先恭喜宝红老师两件事情啊，第一件就是这个你的那个新书又听说又 number one 了，是不是又再刷了？是不是？
对，我的第二本书《罗宝红的安定教养学》，对，昨天收到消息11刷。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多谢多谢
啊！天气又开始冷了，当然要继续刷下去，就像我们爱吃刷刷锅一样哈。那第二个呢，就是前一阵子我看到宝红老师有接受到这个 TED Talk 的邀请了、啊、，TED Talk 就是 TED 啊，一个专门在做这种啊专业演讲的一个平台哈。我很喜欢看这个平台，就是说他们有很多教育系的啦，或者是有关科学的啦，或者生物啦，或者是有关生活的、啊，这各式各样的主题，他们都会邀请到专业人士去在平台上做一些演讲的分享，这样子。然后我看到你有分享说你要会去他们这个平台去做个演讲，而且这个系列叫做 Illumination， 是不是？
对，他们这次的大会主题是以 Illumination 曙光为名，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个正适合我们目前这个世界的一个主题啊。
嗯，因为前一阵子大家这个疫情嘛，全世界现在疫情都还在燃烧嘛，哈。
对，
那现在大家见面。最常讲的话，除了哎吃过饭了没有，再来就是哎打了疫苗了没有，有没有打了几剂了，是不是打什么样的疫苗，打完有没有什么副作用？
没错，
这真的是 这一年都是这样子，我发现哈，那真的很开心啊！恭喜我们的宝红老师，把你的专业还有可以帮助这些父母啊小朋友的这些很重要的一些主题啊，可以去TED Talk 跟大家分享。
谢谢。
但我就很好奇了，因为 TED Talk 第一个要演讲，大概他给你多少时间？
TED Talk 每一个讲者的时间大概是15到18分钟，他们会建议我们不要超过18，因为超过18他们就需要剪。那如果这个讲演的时间太长，那也有可能那个主办单位后来在审核的时候是不会过的。换句话说，你讲完了，但是就不会做成影片。
那现场有听众吗？还是有观众吗？还是他是线上录影？
是过往的 TED Talk， 它是一个现场的实体活动。那以往都会在一个大会场，大概300-400人参加。
没错。
那但是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所以他们这次大会只做了一个50人现场的讲座。
那也不错。
对，
因为现场有人在聆听的感觉很不一样嘛，对不对？
对对对，那跟那个只有对着那个摄影机讲会差很多。那所以有50个人，而且他们就是据说都是历年来在台湾十几年受邀过的一些 VIP 人物，应该都是在社会各个领域里面的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所以那天是冠盖云集的一天。那当然他们还有开放那个直播的。
我其实蛮好奇的，因为像我知道我认识罗宝红这么久了，我知道其实你在做这个亲子教养这一块啊，其实你每一年都做很多很多场的演讲啊，不管是跟家长啦、跟教育者啦，或者是在线上哈、回答很多家长的问题哦。那我觉得演讲对你来讲应该是不陌生了，但是呢，被 TED Talk 邀请去做这种专业的，而且现场有50名这种曾经都是很会演讲的人哦，去做这样子演讲，我很好奇这么专业的罗宝红老师心里是什么感受？你会紧张吗？然后你会这个彻夜难眠吗？那你怎么决定这15分钟你要把你的毕生功力浓缩在这一个主题里面？你选择讲什么给我们曙光呢？
是我那一天在检查我的信箱的时候，我突然就是看到有一封信件，它上面是写 TEDx Taipei 的、那我那时候一看就哦，广告是吗？对，然后我就是大概就是看一下，在我的那个时候的心情，我觉得我应该看了2秒左右，我就会把它 delete 掉、删掉了。
对，
结果没想到我这样细看之下，它竟然是一个邀请，是邀请我今年参加他们的这个大会活动，作为一个讲者的。我当下真的是非常的惊讶。我当下只能用惊讶 shock surprise 来形容，因为我从来没想过我真的会受邀。我也看 TED， 也就是有看很多这样的节目、嗯、我知道在里面讲的这些人都是很厉害的、
嗯、
那我被这样的一个活动被这样的大会邀请，我后来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荣幸、
嗯、
那也知道这个是一个演讲殿堂上面一个非常高非常高的一个舞台，所以我也开始就是思索着我应该要讲些什么主题才能够衬托这个大会的一个传统以及它的一个影响力、嗯、所以我是想了想了一阵子，但后来也没有，后来就是我就跟他们的那个策展人两、个就是也是一个 speaker coach 就是那个指导教练跟他们联络，那我跟他们打完招呼之后我跟他说我大概想要讲的内容，我想了一下跟他讲了，哎，他们就觉得很棒就答应了。
那你那时候想的是想要讲什么呢？
其实呢我后来是有换主题的、
嗯、
我第一个主题就是回应他们这次的这次以曙光为名的一个大会、嗯、主轴、
嗯、
我想要讲的就是关于我们大人呢在对待孩子的时候有时候会用不正确的方式、
嗯、
那是因为在那个当下我们自己内心里面也没有曙光、嗯、我们内心都是黑暗、
嗯、
怎么样从在对待孩子的时候内心完全黑暗到逐渐找到曙光，最终能够成为一个好的教养方式。那我作为一个亲子教育工作者，我一开始想要分享的是这个，所以这里面会包含到很多关于萨提尔的冰山的一个探讨路径，也会有一些正向教养的工具在里面。那当时我给他们这样的建议，他们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要这个耶、yeah, 所以就决定了。
嗯，这样其实也蛮广泛，但是我们也常听到，就是说，当小孩子的在闹脾气也好，或者情绪很糟也好，或者是他在很谷底的时候呢，家长如果也在谷底跟他碰面的话，其实没有办法帮到他的，因为家长其实就像一个救援队一样，你应该在这个山谷的上面，然后把绳子抛下去，把小朋友救上来才对。就如果说你的心情很糟，你自己也顾不好自己，你也掉到谷底的黑暗里面去，那么你是很难跟你很难帮助你的小朋友啊。重点是这个嘛，对不对？
你说的非常对，就好像我们现在已经举步维艰了，但是你的孩子要在后面一直扯你后腿，
嗯、
你很难没有情绪，真的。
所以后来为什么现场突然换主题了呢？还是你是？怎么考虑都我决定换主题。
是，那当我们决定了这个主题之后，我就有大概三个礼拜的时间
去做准备，对，
就是去做这个正式的讲稿出来，因为他们是很严谨的、
哦、
他们要把15分钟的讲稿写出来，
对，你要先写
他们看过，
对，
不是随便的那个你到时候即兴就可以讲的那种，
对对对对对。
那但是三个礼拜过去了我却写不出来。
其实这个真的是对很多人来讲啊，尤其做这种公众演讲啊，真的是蛮困难的。很多人甚至恐惧这种事情，更何况你还要把你要想讲的事情一字一句写下来哈。
对。
可是你写真的是很困难。然后呢？
然后我在
三个礼拜过去了 ，nothing。
对 ，nothing。那我有开始写一些东西，但是写完之后我都是把它删掉的，因为我觉得我不满意。
哇。
那。于是在那个结束前，就是在时间截止日到的前两个晚上，我有一天就在静心的时候，我就问自己，是什么原因让我一直对这个东西这么抗拒？
嗯，
那我后来想了一想，我就发现啊，原来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主题虽然好，但是不够好，我并没有真的非常想讲这个主题。
嗯，
这个主题在心理学的领域，我想已经很多人讲过了。
嗯，
我觉得如果今天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我站在 TED Talk 的舞台上，我不会想讲这个主题。然后我问自己，我想讲什么？结果答案马上就出来了。
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就让大家知道一下，到底我们的罗宝红老师，我们的教养大师，在生命的最后一天，他能站上 TED Talk 的舞台上，他讲了什么有关曙光的事情？别走开，马上回到蒋公厨房。I like you.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我们回来了。最近因为大家打疫苗的关系，其实很多人呢，不少人会有这种，假如我打完疫苗今天就走的话， 我还有什么话想跟大家说，或者是还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呢？我相信呢，在打疫苗的时候，大家突然都有这种念头闪过去啊。那今天刚好呢，我们请到我们教养大师罗宝宏老师呢，并不是来分享有关他打完疫苗他觉得恐惧的事情，而是他站上这个非常专业的 TED Talk、啊、可以说是这个演讲的很高的殿堂里面呢，面对很多专业的人士，他要讲一个 Illumination， 就是有关曙光的一个主题。他刚讲到了，到底如果说在人生的最后一天他站上这个舞台，他会想讲什么呢？我们来欢迎我们罗宝宏老师。你后来决定你在生命的最后一天跟大家讲什么？
后来呢，我想了一下，如果这是我生命最后一次站在台上分享、嗯、我想要讲的是一个我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我认为真能帮助孩子最有效率，可以不用家长很多的一个学习就能够做到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朴实无华，但是确定有用。这个方法在我讲了两三年里面，很多家长都跟我说，只要他们用了就很快见效，孩子很多偏差行为做了这个方法落实了一阵子之后都有改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最后一次演讲，我一定要再把这个东西讲清楚说明白，尤其是在一个这么大的舞台里面、嗯、如果这个讯息能够分享给更多人，我觉得我走的就会很快乐了。
不过这个听起来就是我很想要去，这可以是你最新下一本书的主题，我想去买这本书。就是你知道、哦、你的身后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口气了，你要告诉我怎么教育小孩子最有效最棒的一个方法，而且是你从事教育这么多年来你心中的真的想传达给大家的一个最棒的方法，是不是？
没错，而且这个方法不单只对很多家长的孩子有用，对我的孩子来讲也确实起了效果、嗯、我也是用了这个方法一年多两年之后，看到我的孩子不断的在慢慢进步的。
好，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TED Talk 最终、啊、大家可能就会在不同的平台上看到罗宝宏老师在这个 Illumination 这个曙光的主题下所做的这样的演讲、啊、但是这个也还是要可能是三四个月以后的事情了。但是今天宝宏老师在蒋公厨房这边呢，可以先让所有的听众先看到一点曙光，先了解一下 他到底讲的内容是什么东西。那到底什么是你这么多年以来累积了你真的很想传达给这么多的父母亲、嗯、这么多的家长，就对小朋友的教育你觉得最好而且很有效的方法，怎么去 approach 这个事情呢？
你知道吗，其实当我决定了我要讲这个新主题的时候， 我也有陷入了一点点的挣扎、嗯、因为我第一个主题听起来是很有水准的，很高深的、嗯、
对，
但是我这个我最后选的这个主题却是一个很平凡很朴实无华的一个做法、嗯、
我懂，
我也会想说对，难道我要在 TED Talk 上面讲这个吗？但是我后来觉得以对家长孩子的帮助来讲绝对是这个，而且他更容易懂、哎、更容易做到。所以后来我真的很谢谢自己有这个勇气去站在这个这么大的舞台上面去讲这个主题。嗯，那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但是已经两个礼拜将近快三个礼拜过去，你一个字都没写出来，突然换了主题，现在你只剩一点时间了，你到底要怎么在十五分钟里面把你毕生的功力啊化成几句话，然后呢讲成十五分钟，让这个很有效传达你想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小时候都应该有遇过，我们今天不乖被爸爸妈妈修理了，会被爸被骂被处罚。
没错没错。
晚上睡觉的时候，当我们盖上棉被，我们想到今天的伤痛、嗯、我们可能会在被窝里面哭，
会
觉得自己很糟、嗯、会觉得爸爸妈妈不爱我们了、嗯、我们不值得被爱了、嗯、但是如果这个时候爸爸走进来或妈妈走进来拍拍你跟你说、哦、Jacko 蒋伟文啊、嗯、伟文啊，虽然你今天有做了一些事情啊，让你自己有点不快乐。嗯，但是妈妈还是要谢谢你哦，在晚上的时候，嗯、你还是很棒的，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书包整理好。嗯，然后就睡觉了。妈妈看到，就算你做了不好的事，你也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做个好孩子。妈妈想告诉你，我有看到，嗯，你真的很棒，嗯、你要加油哦，妈妈爱你。嗯。如果我们在睡前如果有大人跟我们这样讲，你觉得我们心里面会有什么感受？
会把这件事情，这个爸爸这个很温柔的这个、给我鼓励的这个话会记得一辈子。
没错，
对、这个就是、会永远记得爸爸跟我讲话那一刻。
对，那这个就是我在这次 TED Talk 台北里面分享的睡前三件事的重要性已经很重要。
对，出门的三件事就看你手机、钱包、钥匙有没有带。睡前的三件事不只是刷牙、洗脸，还要上床。其实对教养小孩来，睡前的三件事，宝宏老师曾经讲过。可是我这样一听，这睡前三件事应该是一个非常 powerful 的一个工具，非常有力量的东西。所以跟大家 再复习一下，没想到宝宏老师他只有这么一次机会，而且是在他死之前，就是他离开这世间之前，他可以跟大家传达的一个讯息，只有在15分钟在 TED Talk 里面，他选择跟大家分享睡前三件事，多么大胆的一件事情啊！睡前是哪三件事情、
啊、你知道吗？做一个这样的、比喻，如果今天你要走了，在最后一天晚上，你在孩子床前，你想跟他讲什么？
真的，
对不对？所以我不犹豫了，我毫不犹豫讲这个主题啊。
啊，你讲太好了。如果说今天是你快咽下最后一口气，你还可以跟小孩讲一点事情，你会跟小孩讲什么？不管讲什么，一定会有一句是爸爸很爱你，对不对？
对，
绝对会有一句，至少就用这句话来收尾，要永远记得爸爸很爱你。
对，
哎呀，我先想哭一下，眼泪快流下来了。所以讲的没错。如果说我们当然不可能马上就要死去了，但是我们有这个机会，每天晚上跟小朋友给他鼓励，然后跟他讲我们很爱他，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只要有努力，我们都可以我们都支持他嘛，对不对？你总不可能说我就不爱你了，对不对？
以前很多父母都会这样讲的，你这样子我不喜欢你，你这样我。你这样你不是个好小孩，今天你自己去睡觉，我不要管你了。有没有？所以孩子每天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他都会去回顾今天他做了些什么事，然后很容易在那天他就会去定义自己是个好孩子，还是一个不好的孩子，是一个值得被爱的有价值的人，还是一个很糟糕很烂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值得的人。那睡前三件事，我们能够确保孩子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能够知道我努力的，爸爸妈妈有看到我做得好的，爸爸妈妈有鼓励我，我是一个有价值、有归属感，我值得被爱的一个孩子。那这样我们就能够在他成长路上提供他归属感、价值感，养成他未来的正向人格了。
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我觉得大家听到这边，你可以稍微回想一下，不管你现在是几岁，你回想一下你跟你爸妈所留下任何的一个回忆。如果说你爸妈有跟你讲很温柔的讲，说我很爱你，或是我真的觉得你很棒，你真的很努力了，我觉得如果他们曾经讲过这样的话，你绝对会记得一辈子，
一辈子，没错，真的，
对不对？但另外呢，如果爸爸妈妈很凶狠的、很恶毒的骂过你，你也会记得一辈子，对不对？所以到底我们要留给小朋友什么样的回忆，什么样的记忆，在他们觉得很辛苦、很痛，或者是想要再努力坚持下去的时候，他会想到爸爸妈妈跟他讲过什么样的话，是恶毒、很狠的话，还是给他很鼓励很温暖的话。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告诉你，别走开。FM 103中广流行网蒋公厨房，我们回来了。今天请到的是我们教养大师，我的好朋友罗宝宏老师。宝宏老师，你还在线上吗？对不对？
我有在。Hello。
哎，太好了。那我想听到这边，大家都觉得很有感觉啊。但是最主要是，刚刚很多朋友可能想说，哎，可是宝宏老师说睡前三件事啊，刚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件事、啊，就是跟小朋友讲说爸爸很爱你啊、哦。那到底睡前三件事实际来讲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请宝宏老师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睡前三件事，顾名思义，就是在睡觉之前，我们讲三件事情给孩子听。那这三件事，孩子当天有做到，或者是你觉得他有努力，甚至是做得好的三件事情。比如说他今天有写完作业，他今天有去洗碗，他今天有在时间内收拾好去洗澡，这三件事。那我们要怎么讲出来呢？记住这个口诀，我们要用具体事实描述，再加上诚恳的正向肯定来说出来。怎么样的具体事实描述加正向诚恳的肯定呢？比如说第一件事情，我会跟他说， 孩子啊，爸爸今天呢有看到你啊，回到家里之后，你有先把衣服挂好，鞋子放好，然后你就有先去写作业了。写完作业之后，你才去玩你的玩具。爸爸有发现，你已经开始习惯了先做该做的事，再去做想做的事了耶。我觉得你变得越来越棒了，你越来越懂得约束自己，做一个好孩子了。爸爸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要谢谢你的事情。
嗯，
这样就是一个具体的事实描述，他有做了什么事，再加一个后面的真诚肯定。爸爸觉得你进步了，爸爸觉得你长大了。
嗯，
那这样的一个说法不会让一个孩子自我变得自我感觉良好或者是自我膨胀。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强调他的具体事实做的事情给予鼓励的，跟一般人说哇你好棒哦，你超赞的， give me five， 哇你越来越厉害了，这种虚幻的赞美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说法真的能够让孩子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感，而且让孩子感受到爸爸真的在乎我，他看到我在做什么。
很快的问一下，插嘴一下，你刚刚说睡前三件事嘛，对不对？但这是称赞三件事情，可是如果说小朋友没有做到三件好事呢，比如他只有做了一件事情呢，可不可以只称赞一件就好了？
他做了两件坏事嘛，对不 对,、
啊、对，
他做了两件坏事，就比如说他今天吃饭就一直没有乖，结果被妈妈骂嘛、
啊、
那我们可以针对他被妈妈骂完之后他就很认真的吃饭，避免被打，被避免再被骂、
啊、
就说比如说孩子啊，爸爸第二件要谢谢你的事情是今天我看到你被妈妈在吃饭提醒完之后很认真的吃饭哦，而且很主动的洗碗，爸爸看到你愿意修正自己的心，爸爸看到你懂得反省自己，爸爸看到你希望做个好孩子的心、
啊、很棒，
所以我要谢谢你。
好，不好意思，因为时间的关系、啊、那回家呢家长们跟小朋友们都好好来练习这件事情、啊、去回想想小朋友做了什么好事情，睡前的三件事。其实 TED Talk 这个主题我想这个宝宏老师你讲的非常精彩，希望过几个月以后呢我们在平台上可以看到的时候，宝宏老师一定要帮我们宣传一下，让我们知道好不好？
谢谢，一定会。
好、
Thank、
谢谢罗宝宏老师，再次恭喜你的新书又刷了，然后再就是你这个 TED Talk 希望你的这个大成功。 Thank you 蒋公厨房，
谢谢，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I like you.